有一次在一个传道人的训练会里面，有一个所谓很著名的布道家从美国到印尼去，他讲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耶稣能够死，基督不能够死，耶稣死了，基督复活过来了。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，台下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我在那边不知道他们哈利什么路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基督为我们死的，谁说耶稣能够死，基督不能够死呢？耶稣同基督不能分开的，耶稣就是基督，基督就是耶稣。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，在肉身的中间，那个时候以神人二性一个位格的身份，站在上帝同人的中间，成为神人之间独一的中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就在这一位基督里面，就在我们主耶稣里面，我们领受了真正的救恩，我们与神和好了，我们得到神的赦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救法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当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乃是把耶稣基督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高高的举起来，感谢上帝。耶稣基督降杯，当他复活以后，主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大家说，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这个名太大了，这个名太圣洁了，这个名太尊贵了。所以我们在启示讲到不可妄称主的名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要谨慎，不要随便乱用耶稣基督的名，更不可以利用耶稣基督的名来做那些不应当做的事情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，全世界都伏在撒旦的手下，那恶者的手下。为这个缘故，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都打通这条道路。感谢上帝，我们祷告以后，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奉主的名祈求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基督的名使我们得胜，基督的名打破铜山铁门，基督的名断开一切的锁链，基督的名叫撒旦羞愧失败，基督的名叫一切的仇敌寂寞都化掉了，基督的名把上帝施恩的宝座带到我们的面前来。感谢上帝。第一样，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得着了救助。第二样，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的祷告达到上帝的面前。主耶稣说，到那日你们奉我的名祈求，我父必给你成全。感谢上帝，我们今天不是奉某一个大人物的名，我们今天不是奉某一个地上的君王的名，我们今天来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的父愿意接纳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在圣灵里面靠着圣子来到圣父的面前。大家说，我们在圣灵里面靠着圣子的名来到圣父的面前。我们祷告是在圣灵里面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借着基督的功劳祷告，在耶稣的名里面祷告，我们祷告是来到父的面前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第三样，我们因为主的名的缘故，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上帝只有在基督里面的顺从才能接纳，才能认定我们的顺从是有功效的。这个叫做从基督的顺从到我们的顺从。亚当与我们的关系乃是从他的背面到了我们的背面，因为他背面最低的人来到世界，所以众人都背面上帝，众人都犯了罪。耶稣基督是因为他的顺从赐给我们，使我们也可以顺从。所以在亚当里面，一个人背面，众人都变成背面之子；一个人的背面，众人都变成可怒之子。耶稣基督他的顺从，因为一个人的顺从，众人都成为顺境的而已。因为一个人的信，使众人都可以在信心里面有份。这个叫由于信，以至于信，把我们的信心归纳到基督的信心里面，把我们的顺从归纳到上帝儿子的顺从里面。这样天父上帝就接纳了我们。为这个缘故， 在他的儿子里面，我们的罪因他的名得着赦免。这是第三样。第四样，我们因为基督的名，所以我们为主工作。不要忘记我们是奉主的名行事，不要忘记我们是奉主的名侍奉主，不要忘记我们是奉主的名来传讲信息，不要忘记我们是奉主的名来聚会。如果主的名从我们的生命中间除掉，我们就与世人没有分别了。如果主的名从我们的侍奉中间除掉，我们的侍奉就不能得到主的喜悦。所以我们奉主的名行事，这是第四样。第五样，我们在基督的名里面，我们得胜了魔鬼的权势。感谢上帝，昨天晚上我在这里提到了几个例子，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的名赶鬼的经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那一个名已经赐给我们，那一个能力已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要用信心来支取，我们用信心来以身重新。感谢上帝，主把这样大的能力放在我们里面，要显明这个恩典不是出于我们，我们不过如同瓦器一样。但是瓦器里面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宝贝。瓦器里面有宝贝，这个瓦器是什么？这个瓦器就是我们这个肉身。这个宝贝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的灵，从他的道在我们的里面。感谢上帝，我不告诉你要把瓦器打破，灵才会出来。我不讲这样的话，我告诉你好好保养护息你的身体，好在你有生之日可以被主好好的使用。这个破碎的道理有许多的意义，和圣经原来的意思是不一样的。求主帮助我们。保罗怎么说呢？我如今应该死呢，或者应该活呢？我的两难之间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，我情愿离开世界与主同在，腓立比书1:23。但是他怎么样讲呢？为你们的缘故，我宁愿留在这个世界上。所以基督徒，求主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，给我们好好保养呼吸我们的身体，也给我们这个身体交给主。谁叫做属体的人？谁叫做属魂的人？谁叫做属灵的人？我告诉你，一个人把他的灵魂、身体、思想、感情、意志都交在圣灵的手下，让圣灵管住我们，这个人是属灵的人。所以属灵的人，他可以用他的身体来侍奉主。不要看这个身体是因为能性坏而看他是没有用的，这个身体也是主有一天要救赎你，所以他要把我们的身体用复活的大能改变过来，使我们像他的样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靠着主的名，我们的罪得着赦免。我们靠着主的名，我们祷告蒙上帝垂听。我们靠着主的名，我们得着永远的救恩。我们靠着主的名，我们侍奉，我们行事，我们生活，我们为人。我们靠着主的名，我们得胜魔鬼。感谢上帝，这个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。基督是我们的产业，基督是我们的至宝，基督是我们的标杆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基督是我们的一切。我再讲一次，基督是我们的至宝，基督是我们的一切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基督是我们的主，基督是我们的产业。感谢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现在我要在这里稍微解释什么叫做奉主的名祈求。主一定赐给我们。我要问你们，有哪一个人你们有许多的祷告上帝不听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许多的祷告上帝没有给你，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？有没有啊？大家说有没有？有，这是正常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什么祷告上帝都听的话，那是不正常的。上帝不是顺从人的，上帝是要人顺从他的。所以你不是主，但是上帝是主。因为上帝是主，所以他有主权。那么你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是提过了吗？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成全。所以你说上帝啊，父啊，根据耶稣的话，我奉耶稣的名恳求你明天把一架 Boeing 747赐给我，那么你就给我了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许多人的祷告上帝没有垂听呢？今天你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口里奉耶稣的名，你心里 没有专属的名为圣，你的祷告是不合法的。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？所以奉主的名，一个人奉主名祷告以前，先要尊主的名为圣，在他的名下，在他的权下，在他的旨意里面来祷告主所需要的事情。这就是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不明白的地方。当改教家泰林、路特、麦兰顿这些人提到上帝的爱的时候，他们很严肃地提到爱从拣选之间的关系。我们这些不配的人，我们这些罪人，我们这些该死的人，上帝还愿意用他的救恩来拯救我们，这个叫做上帝的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多少的青年人发这样的问题，如果上帝爱，为什么不这样不那样，不这样不那样？如果上帝爱我们，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发生？这都显明他们的内里面有一个前提，因为上帝的爱，所以用这个爱来捆绑上帝。如果你爱我，你就要这样；如果你爱我，你就要那样；如果你不这样，你就不就是不爱我。有一天我打了我的孩子，那一天晚上我同他谈话，我说：“爸爸爱不爱你？”不。为什么爸爸不爱你？不。爸爸有爱你？不。他的不呢，坚决的不得了，比你们的信心更坚定。爸爸有爱你？不。我说：“为什么爸爸不爱你？”你打我，你打我，你就是不爱我。那个幼稚的观念中间，如果你爱我，你一定要照我的意思做。今天幼稚的基督徒灵性幼稚的时候也是这样的。如果上帝不这样待我，他就是不存在；如果上帝不做这件事情，他就不是全能的；如果上帝不这样待我的祷告，他就不是爱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记得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题目是什么？耶稣是主。如果你不先认定他是主，你的祷告就是非法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认定他是主，你就要伏在他的主权之下。你伏在他的主权之下，他答应你的祷告，怎样答应你都要接受。这个叫做奉主的名祈求，他都给你。无论你求什么，他都给你。一个一个敬畏主的人，一个尊主的名为圣的人，他不能随便祷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的祷告不蒙垂听，因为你们妄求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的祷告不蒙垂听，因为你失足而多，没有怜悯别人，所以人生不怜悯你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的祷告不垂听，为什么？因为重重罪孽的神不听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赦免别人的罪，主也不赦免我们，我们的祷告蒙拦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求主帮助我们先尊主伟大，让主的圣名在我们整个的灵性里面被尊重。然后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被尊为主，而且赐给他最高的地位，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是主，耶稣基督是主，到底是怎么样子的？耶稣基督是主 ，The Lord is of Jesus Christ。这件事情，我们重提到一件很重大的事情，在新约时代，保罗那个传福音，他们我们那个传基督耶稣为主。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他是罗马公民，他所传讲的整个福音的对象所在的地方是罗马帝国的统治，所以他在罗马帝国的境内讲这句话是冒出了生命的危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罗马人把主这个字只有归给罗马的凯撒，所以只有罗马帝国的皇帝是最大的主，除他以外不可以叫别人用这个字。为这个缘故，希腊文这个 curios 主这个字不能随便叫在别人的身上。当耶保罗在那里说我们传扬耶稣为主的时候，这等于是宣布对罗马帝国皇帝这个背叛。所以我说他讲这句话乃是冒着生命的危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看见无论是文化，无论是政治，无论是哪一个组织，把自己绝对化到一个至高至上的地步的时候，他们都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排斥性。你再听一次，无论宗教，无论文化，无论政治，把自己绝对化到一个最高最高的地方的时候，这种自我绝对化都产生了排斥性。为这个缘故，共产主义 要人整个的顺服他，他不要人称耶稣为主。正像当时的罗马帝国凯撒坐在君主的这个宝座上，他不要耶稣被称为主。所以那个时候凡是称讲传扬耶稣为主的人，他们都是背叛者，他们都是罗马帝国的背叛分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但是保罗用这样的勇敢说耶稣是主。圣经里面许多的诗句，如果你不明白背景，你以为很简单，但是当你明白背景的时候，你会从内心的深处感谢上帝。上帝的初期的教会预备了这样勇敢的见证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讲一句话，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。当耶稣在犹太人面前讲你们信上帝，我相信他们都可以说阿们，但是他加上下面那一句话，也当信我，他们都可以用舌头把他打死。你懂不懂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今天魏牧师站在这里说你们信耶稣也要信魏牧师，你讨厌他吗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如果唐崇荣在这里说你们信主也要信唐，信唐崇荣，那么你就说你是谁？你怎么可以把你自己和主相比呢？这是违背上帝的旨意的事情，这是不可以的事情。原来犹太人他们的不神主义，相信神只有一位，那乃是摩西在最重要的经界里面已经带下来。这一节的圣经是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十节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，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侍奉耶和华，爱主你的上帝。这一节的圣经在希伯来文叫做谢玛，这个谢玛这一节的圣经，犹太人把它当作是圣经中间最重要的圣经，所以他们把这一节宝贵的圣经把它卷起来写在一个很好的纸的上面，或者绸缎的上面，放在一个盒子里面，把这个盒子挂在他们的头上，挂在他们的手上，绣在他们的衣裳上，正像旧约圣经字面所讲的那样。这样的人他们还不明白真正你的上帝是对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在四世纪你就看见许多许多的假神，大棍，这个亚斯塔鲁，还有摩罗，还有巴黎，许多的假神从爱琴海，从地中海，从北部的地方来到了帕勒斯坦，那个时候已经整个的毁坏了以色列人的信仰。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不再拜偶像？我问你一句话，什么时候开始以色列人不再拜偶像？请你回答，哪一个人知道？现在我先问一个问题，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没有人拜巴黎？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没有人拜摩洛？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是不是有没有记载人拜亚斯塔鲁？没有。那么我请问你，请问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人已经不拜那些偶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从被掳归回以后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以色列人被掳离开他们的本族有70年的日子，照着先知所领受的预言，耶利米说你们就被掳70年。在70年被掳的生活中间，他们马上反省，他们才在主的面前醒悟自己拜偶像的错误。虽然以利亚在早先已经曾经带来一次很大的复兴，但是他们后来还是沉迷在罪恶的中间。所以以赛亚说，在高山的地方，在你们许多近光之处，你们都设立了丘坛，耶和华三番四次的警告你们，你们还做这样的事情。上帝的鞭打来了，上帝的管教来了，上帝把他们丢在外邦的中间，给他们离开他们的圣殿，给他们离开他们的本国，给他们离开他们蒙应许蒙福气留来移民之地。那个时候他们才醒悟过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的复活整个民族受灾难的代价，才明白什么叫做多神主义 monotheism。 他们是受过了70年被掳，才知道什么叫做上帝是独一的上帝。现在呢，他们在耶稣基督面前听见耶稣讲什么话呢？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。这句话对他们来说是亵渎的话，这句话对他们来说是奸枉的话，这句话对他们来说是枉称耶和华的名，这句话对他们来说是与上帝同等，是一位同等，所以他们可以用石头把他打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无论耶稣基督，无论是保罗，教会的记号是什么？就是勇敢把基督的主性显明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现在我用一句话告诉你，什
什么是新派，从正统信仰的一个范围。什么叫做新派？什么叫做新派的信仰？从正统的信仰分别在哪里？ Modernism they insist only the morality of Jesus Christ。 新派的人只有注重耶稣基督的圣性，正统信仰的人注重耶稣基督的主性，就是这样一句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新派只有注重耶稣的圣性，我们基督徒正统信仰注重耶稣基督的主性。大家说，新派只有注重耶稣的圣性，正统的信仰注重耶稣基督的主性。在圣经里面，新派只有注重基督徒对社会的影响，而在正统派里面，给我们提到还没有社会影响以前，先有救赎的信心，救赎性。Redemptive experience rather than social impact， 这个是基要派和那个不信派不同的地方。基督的设计，基督的主题，基督对社会影响性，基督对我们个人基本的救赎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把这两件事情弄清楚了，你就看见为什么保罗在他的传讲中间再一次的声明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，这一件事是不得不扣，也是不可以随便出卖掉，不能破解。感谢上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在地上的、在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什么？耶稣为主。大家再说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耶稣基督的属性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是主。在旧约的圣经里面，上帝早就讲过这样的话。我们现在用一段的时间来查经，我们先看天父的命令让基督成为主。大家中看诗篇第九十七篇，诗篇第九十七篇，万神啊，你们都要拜他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所指的神，不是表示有许多的神，这表示那些在神界里面、在灵界里面的那些天使长都要拜耶稣基督。所以当这些圣经被引用的时候，就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出来了。我们大家看希伯来书第一章，希伯来书第一章，我们看第六节，你就明白这一节的意思。再者，上帝是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就说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是谁？耶稣基督是主，所以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。有一件事我在这里提，这件事给我很深的思想，就是英国一个伟大的诗人叫做 John Milton。 John Milton 在他的诗里面 Paradise Lost， 他提到一件非常有神学气味的这一件事情，你注意听。他说为什么天使被上帝拒绝，被上帝抛弃，变成魔鬼呢？为什么天使长变成魔鬼呢？因为上帝叫所有的天使敬拜基督的时候，有一个天使长不愿意，随着他就背叛起来。我受这句话一个很大很大的启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在众天使中间，上帝说你们都要拜我的儿子耶稣基督，那么那个大天使长大有尊贵，他认为呢他不需要拜耶稣基督，因为他自己呢要成为神，要人拜他。所以在基督没有道成肉身以前，如果这件事是事实的话，我相信很可能的，上帝对使者说你们都要拜他，他们不拜他，使者的拜他，但是天上有一个背叛的天使不拜他。结果这个天使到世界上来的时候，他就是已经变成撒旦的那一位恶者，还有耶稣基督来拜他。你看见没有？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如果我们不让主做主，只有第二条路，你自己坐上宝座，让主来顺服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基督徒啊，如果主在宝座上，我们敬拜他；如果我们没有顺从他，那我们就是自己坐在宝座上来利用主。只有这两条的路。在耶稣基督没有到世界上来的时候，他是主，为什么先君都要敬拜他，天使都要敬拜他，万神啊，你都要拜他。这里旧约里面只有这一句，万神啊，你们要拜他。这本书就引用起来了，所有的天使有哪一个人曾经受吩咐 可以见到敬拜的，除了耶稣基督以外。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，他也接受敬拜，没有拒绝，这表明他是主，他的属性是从根本就有的，是现在的，所以这是神更改的使命，这是第一样。耶稣基督为主，乃是先知的君王，是先知敬拜的对象，这是第一样。第二样，耶稣基督为主，在我们看到第二样，就是当他对世界上的仇敌做挑战的时候，曾经讲一句话，我们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二节，请你注意这句话，如果我现在给你们看见我升到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今天你们是按外貌看待我，你看我无家的内容，你看我不高小腿，你看我披带肉身，你看我与你们的情形一样，但是你不知道我原来怎么样。如果我站到原来之处怎么样，我个人体会这些的圣经，我认为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，最不得已一定要讲的话。当他不能被人说的时候，他就透露一句话，如果你们知道我原来是怎么样的，你以为你会怎么样呢？正像一个君王，王帝穿普通的百姓的衣服，王帝脱下龙袍，穿上普通的衣服，受人讥笑，受人辱骂，受人轻看的时候，他透露一句话，如果有一天你看见我穿龙袍坐在王宫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他不是这样的意思，你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？人太轻看耶稣了，人太岂有此理了，人按外貌在基督，只能逼迫耶稣。所以保罗在还没有认识耶稣是谁以前，他是逼迫耶稣从捆锁教会的人。在当他认识了主以后，他是这样讲的，我们不再按外貌认识基督了，我们从前曾经按外貌认识的他，如今不是如此。这是记载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，这是认识论的一个大改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是谁？这一个耶稣基督降下上升，这一段叫做什么？叫做从伯利恒的马槽一直到哪里呢？到哥哥他，伯利恒的马槽到哥哥他的世界，这叫做伟人的耶稣基督。今天的历史学家他们对耶稣的认识，就是从伯利恒到哥哥他的耶稣。今天那些没有重生的基督徒，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就是从伯利恒到哥哥他的耶稣基督。但是圣灵光照你，圣灵重生你，领受圣灵的圣灵启示的人，他就知道耶稣基督不但是历史的耶稣，耶稣基督也是永恒的耶稣。Jesus is not his total Jesus only, he is eternal Jesus, 他是永远的主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如果叫你们看见人子升回他原来的地方又怎么样呢？这是基督的挑战，给我们看见他的主性。这是新派从保守派不同的地方，新派只看从马槽到十字架的耶稣，但正统信仰的人看见马槽以前从十字架以后的耶稣乃是主。当多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，他用两句话来表达。主耶稣对多马说，现在伸出你的手来，来把你的手指拿来探到我的钉痕里面去，拿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这个肋旁里面去。那个时候多马吓死了，他跪下来说两句话， My God, My Lord, 我的上帝，我的主啊，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大家说，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他知道你心里所想的是什么，他知道你信仰的蓝图是什么，他知道你今天灵性败坏的原因是什么，他知道我们今天灵性到什么地方。愿主帮助我们从内心的深处说， My God, My Lord, 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我如今认识你是谁。这是第一第二样。第一样是上帝的命令叫先知敬拜他，上帝的命令叫先知敬拜他，所以他是主。第二样是基督的启示，基督对仇敌的挑战，叫我们知道他是原先存在的主。这是第二样。耶稣基督在这里启示 The pre-existence of his lordship, 他是原先存在的主。第三样，耶稣基督在代求中间又启示了第三样的事情，我们大家来看《约翰福音》第十七章第五节。